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星空周记带您翱翔天际，系好安全带，我们马上出发。我是主持人 Jasmine， 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每一颗星星背后的故事吧。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星空周记》，我是主持人 Jasmine。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听众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于节目或来宾的资讯，可以去 IG 或 FB 搜寻《星空周记》这四个字，就能够找到了。此外，每一集节目都会加码来宾的表演影片，想要观看表演影片的听众们，都可以从上述两个管道去观赏哦。OK， 接下来让我们正式开始这一集的节目吧。星空周记这个节目制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这段日子里访问过歌手、演员、网红、街头艺人、演讲家、图文画家、主持人、模特儿等等各式各样从事演艺行业的厉害朋友们，但是这一集又再次刷新了不同的职业范围，采访的对象是一位经验丰富又斜杠的导演，他究竟有多斜杠呢？就请黄导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导啊，我是一名广告导演，自己开个影片制作公司，然后呢，现在也是一名短影音的创作者。各位大家好。
哇，黄导啊，今天感觉还好吗？
哎，还好，哎，精神丰沛啊。
有，我们在录节目之前就感受到来自你的热情啊。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这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电台吗？
啊，对，我第一次来到世新录音呢。
真的啊，感觉怎么样？
哇，感觉好棒，对不对？灯光美，气氛佳，
对啊，气氛佳，
主持人又漂亮。
哦，谢谢。哎呀，太会讲了吧。
哎呀，
这个斜杠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再加一句？可能会有那种什么演讲家的风范啊，怎么的，就是帮你再多美言几句。
我是一个气质出众，然后呢，我的超级无敌帅，才华洋溢，然后呢，所向披靡的一个短影音创作者，一个广告导演。
哇，一堆 AKA 耶，天啊，这听起来就是那个华丽版的自我介绍。
是。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黄导还有他的黄嫂一起来到现场。黄嫂居然还是世新大学的学姐，这是令我非常意外的部分。
哟，哎呀，他还是世新的那个资深的那个校花耶。世新的校花，资深的把它拿掉。哎，对。
哦，我刚刚还卡住，说资深的校花是什么新的形容词，我没听过。我今天真的是很高兴能邀请到这么厉害的导演来到现场，因为他等等也会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制播啊，还有他其他的斜杠工作经验，对吧？已经准备好了是吗？那在我们正式开启这集节目之前，想先问一下黄导，你想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
哎呀，太棒了！第一首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正能量的感觉哦，《爱表嫁呀》，叶启田的啊。然后这首歌呢啊，其实呢就是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呢哈，只要不断的往前冲。然后往前走，我们敢拼呢就会赢，他已经给我们的代表的意义非常的深远，我觉得这首歌可以给各位带来满满的一个正能量。
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吸收这个正能量，一起来收听爱表嫁呀。
一时失志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哪通失去失志不免怨 去江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闪一闪亮晶晶，今天最亮的是哪一颗星呢？就让我们打开接收器，一起聆听来自星星的讯息吧。哇，听完了刚刚那首爱拼才赢，黄导你觉得心情如何？
哎呀，太感动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充满正能量，也希望给大家爱拼才赢这一句经典名言，让大家可以对不对？可以一起往前走，往前走，这样子。
那你现在心情是放松还是紧绷的？
哎呀，我觉得现在心情非常开心耶，想要跟各位 迫不及待的分享我的一些
各种工作经验嘛，
是
对不对？
是。
但是在我们正式分享工作经验之前，我有一个小关卡先给你。
哎呦，
知道什么小关卡？
不知道。
快问快答。导演应该没问题吧？你认识这么多人了，对不对？相信你的刚刚看那个开场的时候口齿清晰，非常的伶俐。
我现在突然结巴起来，
那你真的是很有戏。好，我想问第一题，就是毕竟导演拍过那么多部戏，如果你今天能将一部经典的喜剧改编成一部恐怖片，你会选择哪部作品？然后为什么？
哎，我觉得那个周星驰有一部喜剧之王他代表了很多在从影的人的心声，就是从默默无闻到知名的角色，我觉得这一部很经典啊。然后呢，原本呢，我会觉得喜剧之王已经顶天了，那我自己可取名叫做喜剧之神，经有问题。如果喜剧的话把它改成恐怖片的话，它基本上有喜剧元素再加上恐怖元素，我觉得这个票房应该这个在全球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哎呦，所以你已经想挑战了吗？
哎，我已经在筹划当中了，正在找男女主角当中。
哦，真的哦？
对。
那如果不错的话，可以找我。
哎呀，当然了，女一当然是肯定是你的。
哇，真的是哇，那个让主持人讲到不知所措。好，那再来第二题啊，有没有在拍摄过程中遇到一个完全无法控制的情况？你当时是选择忽略它、应对它，还是将它纳入你的拍摄内容？
我们都知道其实小孩跟宠物是我们最没办法掌握的东西。
哦、
但是对，那如果厂商要求说这两个东西都要入镜，都要拍到的时候，那该怎么办？我们只能选择拍嘛。对，所以不管再怎么样，他们再怎么胡闹瞎闹，再怎么样不听话，好，我们得想尽办法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镜位。
哎，有没有例子？听起来蛮让人好奇的。
就昨天呢、啊，我只要一只大狗，它从左边头转到右边，我就搞了半个小时。
哦，真的假的？
就这样子而已。
那只狗那么不想咬人吗？
对，因为我不认识它，所以就变成它主人在我的身后拿着零食，从左边晃到右边。那实际上它不是看我，它在看零食，用骗的。所以有这个经验在，就这昨天而已，就昨天的事情而已，就这样光骗半个小时。
我突然想到，因为我之前有上过影视表演课。然后这堂课的老师也是个非常资深的演员，超有名，我觉得你一定听过，我可以节目过后跟你说一下他的名字。
okay,
就是你查维基百科是一大堆经历的那种。对，他就是他除了是演员，资深演员以外，他也是一部戏的动作指导这些。对，他之前就是指导过好几部电影，然后有一部他说印象很深刻的是那要控制一堆的小孩，满满的小孩。我就很好奇，如果你今天就是对手戏是小孩，然后他哭了，或者是他就是想睡觉，或者是他闹脾气的话，你要怎么办？
哦，我跟你讲，这个东西这个我们的专业是在拍摄跟取角度。那如果要哄小孩的话，他最亲人在旁边是最棒的事情。我们不要干涉这个事情，但是先让他安抚，然后呢，我们用偷偷摸摸的方式把他取经掉，因为他绝对不会听你的话。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他最能够让他最稳定的人在旁边，那你就能够拍到你想要的画面，想要的 take。对。那你要临时当他的爸爸妈妈什么，这个是绝对不可能。是
刚刚听你分享就是有关于跟小孩的互动，我也想到之前有采访过一个艺人，他那时候拍一支广告，就是配一个小孩， 然后那个小孩他说超重，然后他要单手抱那个小孩，他是女生，很瘦的那种。他说他光是抱半个小时手就快抽筋了。然后后来那个小孩睡着了怎么办？如果是你会怎么办？
如果说快
是那种婴儿 baby 哦，是那种小孩哦，不是那种三四岁可以跑来跑去的。
我两种，一种哈，就是如果说真的赶着大家要收工，我要想办法把它挖起来。然后另外一种呢，改脚本了。
哦，
这样最快。
你知道他们选什么吗？
啊，
让他睡。
哦，
他们就当下在片场等了半小时，等那个小孩醒了，
醒了再说。啊、OK， 哎呀，
说怕那小孩心情不好，所以全这个片场人都在等那个小孩。
也有可能，
是不是？对。今天增广见闻了非常多部分，再问一个问题哦、喔，就是我们刚聊的是跟演员的部分嘛，
对
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想要问你说，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最喜欢的制作或是导演作品是什么？那这部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欸，其实哦，我从业在这边哈、哦，那个大大小小的广告节目哈、哦，拍很多。对我来讲，它现在已经是一个职业了。但是这个印象最深刻应该是在短视频的创作，就是。我在马拉松的时候喊老婆那个桥段，
哎、哦欸，其实我是看那一部知道你的、欸
嗯、啊，真的、啊，
对，我是那一部它流量太好了，然后我被推到
是啊，真的、啊，
老婆、欸、我爱你，没有水的地方是沙漠，没有你的地方
寂
寞，是寂
寞，
是不是？
对，
真的有看
没错，哎，
没有在乱讲，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是是，当下呢，你会觉得，因为我会觉得是说，你越在乎的话，哈。你越不敢去做这件事，但是发现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并没有什么人在乎你，你会觉得你在当下，你只要不要去侵犯到别人或者伤害到别人的状态，你都可以做你自己。所以我回到第一个原点，我说为什么马拉松在跑步的时候大家都不讲话？为什么可以讲话，为什么不讲话？
会不会是太喘？
也没有啊，大家都可以，有没有说加油后后后都有人在喊、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去喊老婆这件事情？
啊、好像也是哈、哦。
哎、欸，对啊，可以讲话的啊，谁没有规定马拉松跑步不能讲话 啊？只是说没有人示爱这样子而已啊。全世界应该只有我先吧，是不是 啊？然后那时候我只是跟我老婆啊黄嫂，然后在跑步的时候呢，我跟她讲说，哎、欸，我敢跟你讲一些我们两个之间的话，你说她说她不相信，我说那我讲给你听，就这样打个赌我就下去喊了。
哇、wow, ，
就这样，
啊，你都不会尴尬什么的，因为你，我先跟听众们陈述一下那个影片的感觉哦、喔，
嗯，
它是黄导在一堆人的马拉松的、
嗯、
跑在中间，他不是跑到很偏僻的地方哦、喔，也不是蹲在路边哦、喔，他是边跑边大吼讲那个没有你的地方是沙漠，
是是是，
老婆我爱你，
是
是真的很勇敢哎、欸，
对，所以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其实啊、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只要不要在这啊、就是。影响到别人的地方的时候，你这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人太多把你当成奇怪的人，除非你是啊、比如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大家才围观你嘛。啊，不然没有的话，它就是一件事情啊，它就是一件很单纯的事情。然后呢，甚至我当下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得到很多的掌声。
哦，我有看到。
对，
嗯，
然后大家就鼓掌了，就说：“哎、欸，你老婆已经跑了，在前面啊，什么什么，大家就来留言了这样子。欸”哎，对啊，实际上是我老婆是在前面，因为她不敢在我旁边。我说，她也社恐，她说：“哦，你喊这个。
哦”我以为她是帮你拍的人呢、欸。
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
哦、不是、哦、
我们的跑友，她帮我们拍的。
哦、
对对对，
啊啊
啊、我老婆说：“哦，我说你要不要在我旁边？”她说：“不要不要不要，她跑好远，根本不到，所以是真的。”哎、欸，对对对。
之后会有黄小版本吗？
黄嫂版本，
黄嫂喊你啊，
黄嫂
会吧？
应该他不敢吧？
啊，带他一起跨出那一道墙
啊！所以这种东西哦，它是当下你一鼓作气，决定之后，但是你事后想，你敢不敢？问十个，可能十个都不敢。
对啊，我应该也是不敢那个。
对，因为我们在被教育成，就是我们是一个很有礼貌啊，很什么，不要去影响别人，
比较保守。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才有这个起因。所以刚刚回到说第一个点，这个最我觉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自认就是这个喊老婆这个梗，我觉得是我现在目前觉得最难忘最满意的作品。
哦，给你个赞，
哎，谢谢你
的
赞，
必须的。那如果你今天能透过一部电影来表现人生中你觉得最好笑最荒诞的经历，你会选择哪种电影风格？
现在齁，以前呢、啊，真的，我的发型哈，还有我的长相，跟刘德华是一模一样。
我现在连接不起来，不是你的头发，我来跟听众们描述一下。
那你讲梁朝伟也没关系，差不多那个样子。哎、
哦
欸，对。
那个什么，那个他现在黄导的发型是，这算什么？
卷毛狗。 花椰菜
这么严这么严格
差不多这个意思。
我本来以为要讲比较爆炸头的发型还是什么、
没有耶，大家现在出去都叫我说花椰菜头啊，不然就是卷毛的。原本我是一个很正经的人，就是
中规中矩。
哎，对，就像平常您看到的啊，那些啊，短视频创作者那些帅哥啊，他们头发都梳得很整齐啊，弄得很漂亮这样子。但是啊，有一天呢，就是我被一个一样是创作者，就串串，哎、对他带我去烫头发，我这辈子没烫过头发。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
他是不是在拍整人企划？
啊，没有呢，他
是认真要带你。
他是认真，他是这样讲，就接业配嘛。
哦、
然后就带我去，他说你要不要顺便烫头发？我说哦好啊，然后就是互惠，就是我烫头发不用钱、然后呢就是
帮拍一支影片，
哎，对，这样子啊，然后这辈子没烫过头发，然后烫完头发之后，我发现哎，这个头发好整理啊，然后我也不用再拨来拨去这样子，所以就他就跟着我了。然后这第一件事情，就我这个人很懒得整理头发。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我的辨识度反而感觉变高了。辨识度就是
哦，
对，就是大家就认我的头，看到我连背影就是看，哎、你是黄导，我说哎，你怎么知道？我看你那个头就知道了。我说啊啊，然后在第三个原因就是，哎、你怎么那么好笑？我说哪里好笑？你的头发很好笑。我说，所以我的造型不是我自己去决定我要这样子的，是人家就串串开始哒哒哒哒哒，然后很多因素起来之后，然后现在决定了我现在这个长相。就是花椰菜头或者是爆炸头卷毛头。
你第一次烫就是花椰菜头？
就差不多这样子了。
哦，
对，
哇，我以为你是试了好几个风格，然后最后发现这个最喜欢。
没有，我没有最喜欢。我跟你讲哦，第二次串串烫完之后隔了半年会塌嘛，我再重烫一次，我就到我家最附近的传统的理发店，就是那种妈妈阿妈那种会去的理发店、对，我就去了。然后呢黄嫂她拿一张照片哦，就是那种日本人那种，她不是卷发的造型，反正就拿一个日本帅哥造型，说她要跟我要跟她烫的一模一样。然后那个阿姨说好，没问题，绝对烫的一模一样。结果烫出来完全不是那样，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比这个还夸张啊。然后我就问这个阿姨说一样吗？一样啊，哪里不一样？我说真的不一样。她说不会啦，两个礼拜后就一样了。我说所以我就一直连续这样，然后说算了，我就这样子吧，因为我，
钱都付了，对不对？
第一个钱都付了，第二个是，街坊邻居会不好意思去，
哦，去砸他招牌这样。
哎、就想说，哎，你啊，那什么，那不好意思，我爸爸妈妈也都认识嘛，对不对？我这样讲就不好意思了，对对，然后好像我们是，在刁难人家还是什么东西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拍影片之后，我就跟蹦恰恰。跟他拍，就隔天我就跟他拍了，然后我就弄顶着这一颗头发跟他拍，然后我就拍完之后我就问他，我有哪里不一样吗？他说没有啊。我说我头发不一样，你看不出来吗？没有啊，看不出来啊。啊，所以他在我在他的认定之下呢，其实头发已经不是太大的，我的
他已经没有那么注意你的发型了。
很多人不是，就是他的头发其实不是焦点，但实际上综合起来的时候，我头发是辨识度之一，要这样讲。
哦，
对，所以讲了好大一串，就是头发的故事。
头发的故事、本来那个快不快男朋友要问头发，然后你把他带到头发上面。
讲长了，讲长了，讲长了。
那最后一个，分享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哎，
你要分享什么？
这个最简单的，我跟你讲哦，黄嫂哦，本人哦，比那个影片上面还要漂亮100倍。这是实话。
我说你耶，你的不为人知秘密，你不要用这句话来打模糊战哦。
没有，刚好在旁边这样子吧，讲、一下。
不对吧？这个可以，那个节目过后让你多夸奖、
多夸奖，
给你一个10分钟黄嫂夸奖时间。
夸奖时间。
对对对。
我不为人知的秘密，其实也这讲太长，就是你看过我穿拖鞋吗？
有啊。
我每一集都穿拖鞋。
我还看过你赤脚，像现在。
对对对对。我穿拖鞋呢，我都跟大家讲说我是在拍戏，因为我都穿同一双拖鞋。
哦，
实际上我是懒得穿鞋子，所以我才穿拖鞋。啊，然后呢，我去哪些重要场合呢，我都穿着拖鞋去。然后呢，人家说为什么你要穿拖鞋？我跟他讲说我要联系。
哦，
就这么简单。
那听起来还蛮顺理成章的。
对啊，但是呢，实际上再回到第一个点，为什么穿拖鞋？因为我在以前我在当摄影师的时候，我只要遇到状况哦，上山下海或者是看到什么东西，我就一定会冲下去。就是看到不管在脏的地方，我就是先冲下去，先抓到画面再说。所以呢，鞋子对我来讲是一个负担很大的东西， 所以拖鞋这件事，而且要像橡胶的，水一冲可以干净那种，对我来讲是最方便的。就是我可以拖了就上，或者说我直接踩了就上，我完全不用再考虑拍摄完之后我要清理鞋子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真正的理由。
哇，你把一个，
这是真的，
你把一个一开始的歪理，然后到后面就越来越震惊，越来越震惊。我刚刚有看我的嘴巴，我直接愣住，
有有有，
在组织我今天听到的东西，资讯量有点大、
啊。对，所以拖鞋这件事情它是真的，对对对，
拖鞋算是你的招牌了吧？
啊，对，
这样听下来，
而且我十来年红色拖鞋从来没换过。
为什么是红色？
对，
旺吗？
我会觉得也是辨识度的问题。对，
蓝白拖不是也是你知道台湾特色？
但是蓝白拖都已经被人家穿走了、啊，对不对？很多南部的有没有一些大哥什么都是蓝白拖那个的、啊？那我
你应该穿个豹纹拖、斑马拖、
哎，
对不对？哎呦，这样就完全不一样了，
有梗哦，
是不是？
哎、
而且谁会穿豹纹拖在路上？没有，
好变态的感觉哦。
什么好变态？等一下，不是吧？还是你要拍个那种荧光、荧光的那种，晚上还可以发光？哇，晚上大家都看到黄岛在哪里？
晚上都要看到我、
啊，是不是，对啊，
会不会做噩梦啊？
这样他们就不用说，哎、欸，今天拍夜戏的时候你直接消失，
哎、欸，好像有道理耶，
对不对、欸？早上有辨识度，晚上也要有辨识度。
欸、所以我可以现在早上白，哎、欸，早上是红色拖鞋，然后下午
是豹纹，
哦，豹纹，
早上豹纹，然后晚上荧光，
哎呦，
两双就够了，你要几双？太多了吧？是不是？
黄岛二代要准备诞生了，
黄岛2.0，那想问一下，黄岛2.0，就是你的第二首歌又是什么？
哦，第二首歌啊，我觉得非常轻松的一件事啊，然后代表我现在的心境，还有我现在啊所做的事情啊，就是周杰伦的《牛仔很忙哦》啊，然后呢，他也希望也祝福各位呢，就是哈、啊、在工作之余啊，能够轻松一下啊，很多事情啊不用麻烦呢，不用麻烦，不用想太多啊，往前走就对了。
哇，居然把歌词也顺便带出来了，这首歌是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的一首歌，哎，就是去 KTV 必点的，你知道吗？
小时候我也有小时候啊，
大概算是我国小国中，对，
啊对啊，那时候也是大概是我，对，也是大概我那个国中三年级出来的歌，对，差不多。
对，我那时候听最多的就是周杰伦歌、嗯，基本上我爸今天开车歌单啊，全部清一色周杰伦
啊，真的、啊，你国小的时候听到的吗？
对，我印象中是，
对啊，我是国中的时候听到的，对。
你不要再，
我是在强调这件事，你又不理我，
我都要忽略，所以可能比较不重要了，就当作没听到，继、
oh, okay, okay.
续讲我的。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周杰伦的
《牛仔很忙》。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星空看到了星星，刻下了时间的痕迹，使人沉浸在那星空的浩瀚中。
黄导，我记得您的入行之路是十分辗转波折，又充满了很多的机缘巧遇啊，让你在演艺行业这一块担任过摄影师、制作人以及导演等等的身份，要先简单跟听众们来分享一下这个部分吗？
其实我是淡水工商管理专科学校企管科毕业，企管科
对, 對完全没有关联的一个科系，
对，我跟影片制作这一行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呢，我在毕业的时候呢，退伍的时候呢，我在想说，哦， 找了两份工作，想要找两份工作。第一份呢，就是找个送养奶的工作，然后呢，在第二份工作再找一份正职来上班，想说一个月大概有个3万块，应该很不错了。然后结果我在送养奶找，那时候是找工作是看报纸，然后在看报纸的时候，
看报纸
哦，
那时候没有人力银行吧？
那时候哎、好像还没有，好像没有，就是报纸，报纸对啊。然后呢，那时候在看报纸的时候，旁边一格陈真摄影助理，我就11点多好奇打电话过去了。那个会计小姐身高体重血型把我祖宗八代都问过了，然后问我说一点你可以来面试吗？我们老板有空。我说哦好啊，那我就去了，
超级快
啊。对啊，然后到门口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面试者刚好出来，然后我就进去了，因为在 interview 嘛，对，所以会一进一出很正常嘛。然后进去之后呢，我坐下去，然后呢老板看了我1分钟，我说好了就你了。我说啊，你都还没问到我什么。他说没有啊，你比上一个面试者还帅啊。
你是不是在我感受到了，
这是
你是偷偷吹捧自己，
这是事实，这是真的，对 I promise 这是真的。对啊，然后呢再来，然后因为他老板已经面试到人了嘛，所以他第二件事情就问我说哎，那你下午有没有空？我说啊有空啊。他说那陪我下棋，今天就算你钱了。我说啊，
哇，
又是
爽赚耶。
人生第二个惊奇就出现了。我在找送羊奶的上的工作的时候，
然后跑到摄影助理去，
对，找到摄影助理，然后他说要叫我上班，然后再来就下午就是直接算我钱，说陪他下棋，这样就开始算钱了。我的人生惊奇之旅就开始，到现在就从
真的很惊奇耶。
对，从这里就开始，然后我做这一行没有断过，就到现在就这样子，从这里开始。然后
这样算下来好几年了耶。
对啊，好几年了，20年有啦。
刚刚谁说我国小的时候才国中的？哇，你看哇，一个不注意，是不是自己踩到自己的陷阱里？
这位主持人实在太厉害了，
想不到
哇，这个洞挖的真深啊！哇，这个钩子下的真够深的。
而且那个洞还是你自己亲手挖的，还不是我挖的。
哎呀，中招了！
所以你说你就从此开始先踏上了从摄影助理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嘛？
对
不对？
对对对对 对, 對。
然后我记得你也跟我说，你当上了首席电视台摄影师。
是是是是是哦，这个稍微有点那个那时候我刚从我老板哈第一个传播公司哈，然后进第二份工作就是三立电视台，我在那边待了5年半，将近6年的时间。然后呢，我刚进去的时候呢，是拍一些爬山节目，还有一些那个娱乐采访，就是新闻的，很普通的摄影的那个工作。然后呢，8点档有一部叫做那个台湾阿成，好久好久以前，2000年之前的东西了。
哇，
对，
我都还没出生哎、欸。
我又挖洞自己跳了，完蛋了。
啊，你继续。
当下那个台湾阿成呢，他首创就是说台湾史上、超过200集的连续剧啊，我刚好有机会这个荣幸可以参与啊。然后呢，当时呢他们就在找外景摄影，然后呢外景摄影呢当时我还不是首席摄影师，然后呢他们就派一个最资深的去，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一部八点档哦，他要拍得很棒，所以要派最老手的摄影师去扛大柱，去操刀。然后第一天呢这个首席摄影师呢半天就回来了。然后呢摄影组长就问了，为什么导演不喜欢？因为
他不喜欢导演，还是导演不喜欢他？
导演打枪他
哦，
这一位首席摄影师被打枪。就是整个三立电视台最资深最实力最雄厚的那个摄影师就被叫回来。
哇，
对，然后那时候导演、如果各位有机会可以查一下，现在已经在天堂在林英他也拍过很多不错的，他是一位名导演，他也拍过很多很厉害的一些影视作品，就对了，林英也老鹰的鹰，然后呢就被他打枪了。第二位一定派副手过去嘛，第二位厉害的摄影师去，第二次也是一样，然后呢当时也是被打枪，我讲打枪听得懂啊，就是被人家叫回来，不喜欢导演，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天在拍，各位知道有一个以前有一个陈昭荣，有一位也是八点档，很老了，对，没关系，可以看这一位陈昭荣这一位陈昭荣也是就是专门演八点档戏剧的，对，他当时是1号男主角。然后呢，这个摄影师在拍的时候呢，在瑞芳火车站叫陈昭荣追火车，那个导演说叫陈昭荣这个男一号去追火车。那一个摄影师拍了20几次追不到火车，男主角生气了，跟导演讲说：“我不要这个摄影师了，叫他滚蛋。”
哇！
因为当下追火车这件事情， 火车不是说一直来，是不是要等下一班才来？
对对对。
啊，没跟到焦距，摄影师没拍好，是不是要再等下一次？男主角跑没问题嘛？啊，火车跑没问题嘛？重点是摄影师 catch 不到画面嘛？那所以呢，导演就觉得他不好，就叫他回来了。对，所以是男主角生气了，然后跟导演讲说：“这个摄影师怎么那么糟糕，连火车都拍不到，就叫他回来。”
哇，
对对，然后再来就找到我了。就找到我，然后 我是第三次去，然后我就很单纯只是在一个故宫对面一个叫青青农场拍一个访问，就拍两个人对戏讲讲话这样子而已。然后大概我早上八点开工，然后呢中午收工，但是到十点九点半的时候呢，制片演戏那个就是剧组的制片马上打电话给摄影组长说就要他以后就是他来当首席摄影师了。那我
他觉得你青青农场拍得很好，
哎、欸，对，啊，可能就是大家 match 吧，还是怎么样子？哎、欸，对啊，然后当时我也是第一次拍八点档，我是真的第一次拍八点档，被派去那边，因为我之前都是拍一些比较普通的一些新闻节目啊，什么什么那些东西，然后就那一次，然后我就去了。但是呢，那时候摄影组长跟我讲说，哎、欸，那下次就是你了啊，以后就这个八点档就你负责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不要，很多、
啊、为什么？
对。我每次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为什么？
对啊，为什么？
你可以去
一个很好的机会
拍八点档，然后呢，前面两个首席跟副手都被你都是被有原因被干掉，然后你可以递补上去，为什么你不搭？我说，那我就跟那个摄影组长讲一句很简单的事情。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我脑袋不知道哪里蹦出这个东西来，我就跟他讲说，我如果答应你。我要接这个案子，就要做八，哎、欸，就要当这个摄影师的话，那我是不是承认我第三名？
哦，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啊！
当然啦、啊，我不服气啊！为什么你如果当初第一次派我去，第一个就派我去，那我会觉得我在你心目中可能是
首选嘛，
对嘛？但是你派了两个，两个阵亡了，你没人了，你找我去，那如果我接了，那是不是代表我第三？是在你心目中排第三名，还是我是在这个在这个组摄影组里面我是排第三位吗？我说我不要啊。但前提之下，我知道什么？八点档剧组是要我的，我的实力已经被肯定了。但是我在你的心目中，我竟然只是排第三而已，没送。
那你后来怎么处理？
没有当下啊，当下因为我们两个关在器材室里面，当下这个摄影组长他直接演过戏，你就看他、哦，你就看他，我这样讲，我不要。然后你就看他不到一秒钟、哦、他眼泪就这样滚下来。
哦，那哇，很有戏啊，非常厉害。
你不了解我的用心啊，我为什么要把你保留在最后面啊？因为你是我的秘密武器啊！我说，
当又一个很会讲话的人出现了。
对，当下又来一个八点档剧情，他直接在我面前。
所以你的口条是他练出来的吗？
也没有，他那个、
哦哦、
他那个也不是，我说他那个干话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有时候他可以当下一秒钟可以反应出来这个东西，然后想办法试图说服我，就是说我知道前面两位都是牺牲打，然后我尽量把你保在最后面，你是秘密武器，所以我不轻易出招，我一出招就要让他们知道说你是才是我们的台柱啊，什么什么讲了这样子啊，说讲到我说哦好了好了好了，就当下就屈服点头了。就
直接被说服，
哎、对、啊，然后对，然后之后我就一直就因为在那个摄影组里面，它有分很多系统嘛，比如说啊外景节目的啊，或者是说拍新闻的啊，或者是说拍棚内的，然后我就是专门就是接八点档啊，所以呢啊，因为啊我们有去分嘛，就是啊我们自己会去分，能够到外景摄影组拍八点档的，他是算 top one 的，对，
哦，还有这种层级是吗？
有，我们私底下行内都会这样分，对。所以大概的这个缘由是这样子
哦、oh, 嗯，因为我之前就我有跟你说过，我有接过一些灵眼的戏，
嗯，
然后有八点档，就是那种乡土的，
对，
也有讲国语的那种偶像剧
，OK，
只是你知道，就是演员跟摄影师之间比较不会有什么交流，
嗯哼哼，
在休息时间就演员都会跟演员聚在一起，然后摄影大哥就会跟其他那个制片啊，或者是一些常驻，就是他们就会聚在那边吃便当，
对、嗯，
便当分两派这样、
啊、對對對，
所以基本上我不会去问他们，就是顶多，哎、欸，我可能很常来这个剧组，然后我们会打招呼，哎、欸，他可能就问我说，哎、欸，你毕业了没啊什么的，哎、欸，上次看你多大，现在都多少了，我说，哎、欸，什么东西，才隔一个月而已之类的，嗯、就是会讲一些像这样的比较有趣的东西，但是就不会聊，你知道关于摄影方面的 事情、
啊、当然
所以今天也是讲了很多知识啊。
哎呀
谢谢黄导。
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那我想问一下黄导，就是职业生涯中，从刚刚你说的摄影助理到首席摄影师再到制作人等等不同的工作，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技能或者是特质在不同岗位上有帮助到你？
哎，其实我觉得齁，所有东西齁，对一个 leader 来讲、哦、所谓的 leader 不管就是导演或制作人，他是一个 leader， 然后呢、都有帮助，不管你是从、场务开始，或者说从、编剧、或者从剪接，或者从摄影、每一条路呢他都是专业的，他都是专业的技术，但是呢你到最后你要当一个 leader， 你必须都要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把这些专业知识把它集合起来，他才可以完成一件事情或是一部片，他是一件事情。所以啊、就算你不知道，你不会做，你不会操作，你也要知道。就很简单，发通告好了。假设说你一个演员啊，一个通告是500块，但是我跟你报5000块，你不知道的话，你的预算马上就完蛋了。
哦，确实。
对啊，如果是你是一个制片的话，但是我不用去参与你制片，但是我要知道行情，我不能你跟我报一个5000块我就要收了，那我一下子预算就花完了，我一集我可能拍一集的量，我可能花十集的钱，我完蛋一。我拍不下去了。
对，
所以我从讲制片这件事，控预算这件事情，它也是一门学问。所以导演他必须要、掌握节奏，所以他不需要站在摄影机旁边要干嘛干嘛，但是他只要知道这个人在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就好了。他回来只是把它做成汇集
啊、哦，对，
做汇集
统整起来
啊，对对，就像在剪接，他坐在旁边就好啊，我要是感觉怎么样子，他就。专业的剪接师他就把它弄出他想要的感觉，那重点是要找到 match 的人、哦、懂你讲什么的，
要契合到啊，
对对对，不然就算再专业我听不懂，我也是听不懂你讲什么，我就算两个人都很专业，但是两个人没办法沟通，就算再厉害也没办法成事。对、
嗯、那在这段工作生涯上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你又怎么克服这些挑战？
最大的挑战、喔、其实我觉得影片这件事情、喔、我简单讲、喔、其实影片这件事情它需要很多人才能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你就算有再好的技术，你把人拿掉之后，你没有人、喔、你完全成不了事。因为这样讲，我们在拍一个东西、除非自己啊、我们玩自拍啦，或者是说、玩单口的、喔、那另外讲单口就很简单单纯的、喔、然后如果说你要有在戏剧这件事情的话，你必须要有人演，那你是不是要有人拍？基本上就两个人跑不掉，最烂最烂
最至少要两个，
至少要两个人、嗯、对，一个演一个拍嘛、单口我们要撇除在外嘛，对不对、uh-huh. 所以起码两个人，对、啊、然后剪接两个人你要挑一个人嘛，所以那基本上就是得要两个人才能成事。所以现在最难最难就是说，如果我手上都没有人的时候，我现在要克服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都没有人，完全只有我自己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就可以拍一个很简单的戏出来或者什么。这现在对我来讲，人这件事情是最麻烦的事情，人、欸、我遇到的挑战说，如果说大家都说 我不来我不配合什么什么什么，那这样子、其实是成不了事的。对，所以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不是说专不专业，或者说、现场、多难克服，我们可以改脚本，可以干嘛干嘛干嘛，但是如果说现场大家都没来，只剩导演一个人，你就算再能力再好，你也差事难飞，你也完全做不了事。
对，直接尴尬。我想到就是我不是说前面有说我有上过影视课吗、
嗯嗯、
然后那时候那个老师有跟我们分享一个他的工作经验，就是那时候他们你知道场地都是要先借的嘛，
对，
尤其是你今天拍外景、嗯、你没借，你当下如果太多人的话怎么办？
对，
他们那时候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是这部电影的动作指导，所以他也是要很早跟导演都要到现场、
嗯、
因为再来就是演员，你知道就是工作人员要先 set 景啊，架灯啊，调摄影机啊，铺那个地上的那个轨道、
嗯哼哼，
他们就早很早就到了、嗯、到那个比较好像是山里有一个空地，然后那个他们是一大早的时间，所以那时候通常没什么人、
嗯、
他们是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大家就差不多就在那边设置，就像他们可能是6点到现场、
嗯、
然后演员7点半要到，结果他们最大咖的演员哎7点照理来说要到了，7点半妆法已经结束了，7点人不见， 然后呢，他们就 call 那个演员，哎，没接电话
啊，
再来找经纪人，经纪人也找不到，
对，
经纪人找不到那个演员，然后工作人员找不到演员，他说完蛋了，怎么办？本来导演就想说，哎呀，这么早，而且等一下那个中午快中午的时候，这边人就会开始多了，因为这边是一个观光区，我们就先不吃早餐，大家先赶快拍完，拍完再吃早餐这样子。结果那个演员就找不到啊，八点多了，人还是消失哎、欸。八点多了，从七点到八点到九点到十点的时候，他们都完蛋了，人真的越来越多了，要到底要怎么拍？那演员到底去哪了？结果到十点半的时候，接到演员电话说他刚起床，他睡过头。然后那个演员从那个地方住宿的地方到现场还要一个小时。然后导演说好，算了，大家吃早餐吧。结果他们只好再等隔天。就是再花一笔钱再去租一次那个场地，
再来。
所以你刚刚讲少人这个部分，
对，
真的是个非常
对
重要的 key point。
然后这其实这好好坦白一下，这事情我之前常干、
啊、你说你是放鸟的还
是
被放鸟？
那时候我是摄影组的时候，在拍戏的时候，我常常做这件事情。只要我不开心的时候，哎，我讲这种，假设这样讲，中午今天便当我不喜欢，然后呢，或者是导演对我生气。我是摄影师吧，那时候所有器材都在我身上，就是摄影器材啊、轨道啊什么都在我车上，工程车嘛。然后呢，导演说来换点，我们到下一个点哦，可能从 A 点到 B 点，好、哦、啊。然后呢，我到 B 点的时候呢，我就故意开错路了，懂意思吗？可能
，Oh my god，
你听得懂吗？假设说哦，我们到要到阳明山有没有啊？然后我就可能开到观音山了，然后呢，那时候只有手机能通，一样我就关机了。然后我们就说，哎，兄弟们，我就跟我是这是真的，我就说，哎，兄弟们睡觉了。然后他妈干什么？先睡觉再说。我这手机就关机了，一样剧组找不到，然后所有东西在我车上，能拍吗？哦、不能拍啊。然后导演他们急着干瞪眼，哇哇哇哇哇哇哇啊！然后我们睡饱了是啊，走了，我们就往再到那边去。然后一到现场，导演对不起，我们开错路了，手机没讯号啦，哎呀，拍谁啦？那、啊、导演当然是有没有？会不开心嘛、但是他摸一次两次的毛的时候，他就知道从可能旁敲侧击就会知道啊，今天摄影师可能对便当不喜欢，所以他会绕跑
哦。
所以为什么那一天我们在之前聊的时候，我跟你讲说摄影师最大，因为什么？所有东西都在我身上，我不到没有人敢，就算演员一样，他不来也不能拍，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对啊，是确实哎、
欸。所以那个演员说晚哎、我十点才起床，我想十之八九是骗人的。可能、
哦、是吗？
可能
他可能在生气，是不是？
maybe 啊、可能其他理由，不可能。
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是这样啊！因为我刚想说，你分享这个故事太劲爆了、哎，然后你再绕回来就哦，所以一切那应该叫那个老师过来听你的采访才对。他可能就知道那时候演员为什么
啊、有可能哦，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干过这些，而且还常常干，因为只要今天不爽谁，因为我知道现在。所有东西都在我身上，我可以跑，你们不能跑，就是这样子。对，
你在职场生存还好吗？
对、但是那时候我还是得，我还是有把我的工作做好啊，对不对？
Oh.
只是说我会有不开心的时候啊。
哦、
oh. 啊，那年轻之前的事情啊，就是讲，现在讲可以啊。
哇，这个摄影，这个我倒是没想到会。分享这个，我觉得这才算不为人知的秘密
啊！是 是, 是，
这个还蛮
有、这个东西很多，
猛的
这个东西很多很多。
你从摄影师嘛，然后现在作为一名导演，那你是今天刚刚讲你拍人，那如果今天是如果在想问说如何在拍摄过程中就与你的摄影团队合作、
嗯，
因为你当导演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有人帮你拍嘛、
嗯，
那你要怎么样确保你的视觉风格啊，还有故事叙述能够被准确的去呈现？
欸、我觉得要相信专业，比如说这样讲哦、喔，像那一天我带一位也是摄影出去、喔、因为我知道他是熟了，所以刚刚讲的 match 很重要，我只要跟你讲了，你听得懂，然后呢，我只要看你摆的位置，或者说我只要看你的操作模式，你一摸机器，或者说你坐上去很熟练做什么事情，我们大家是专业的，一看就知道你有碰过没碰过了。
哦、oh.。
所以呢，我就相信专业了，因为这样讲，大家其实都差不多，我们也不要去吹毛求疵了，就是你把你的事情做好，然后细节我们再来微调，但是大方向不会变。你今天、哦、拍了什么样的感觉，拍了什么样的角度，什么东西，我觉得相信专业，跟我去找路啊、找人做音乐音效，或者是做动画， 然后呢所有人呢、哦、我找的都是专业的，都是好朋友嘛。然后呢、嗯、他们都会问我说，哎呀，那导演你觉得要怎么做比较好？我说我既然找你了，你就自己解决，你我相信专业，你怎么弄怎么好，我不会去干涉你，你反正弄好给我就对了。我只讲这句话，因为我不会去，我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成熟的人，就算别人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讲说放心交给我，我只要讲这句话我就能搞定，我只要讲这句话就是说相信我，我可以帮你处理的好。那我也希望别人也是也会有这种 相同的感觉嘛。那这样哎、欸，就不会说好像我必须，我因为在工作上我要收你的钱，然后我要听你的，我要配合你，那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发挥你的专长或者说你的专业。那我觉得这种叫尊重专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哦、
而且所有事情不在身上嘛，啊，每个人都是嗯，事情会成功哦，一件事情而已，都找专业的事情就会成功，就这么简单。你找来的都不是专业的，那你就必须每一件事情都会盯嘛。那你找来的都是专业的，可以睡觉啦，我们把事情自己分内事情做好就好，
反正自己要负担的东西也会比较少。
对，所以就要相信专业
哦、
欸、就这件事情而已。对，找来都是高手，八九不离十啊。
确实、欸、
少林足球队有没有那五个人有没有虽然
太跳了吧
虽然都
不为什么都还变到少林足球
但是每个人都会少林功夫，然后来就他就算他踢足球也不会踢台篮，至少在你
的、哦、也是啊，确实确实。
哎，对对对。
我最后想再问一个，就是在您担任导演的期间，你又是怎么样去挑选剧本或者是故事素材，会重视哪些元素吗？
哎，其实我会觉得风格这件事情或者说挑剧本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是看你的现在目前心境的那个的阶段。有时候你可能这阵子你会觉得比较开心一点，你可能会找偏向开心一点，或者说这阵子你常常去旅游，你就会对旅游这个素材你会比较感兴趣。对美食这件事情你常看，你这阵子可能对美食比较有兴趣。所以有些时候它不一定是固定路线，但是有些导演他可能就是我固定拍纪录片我就拍纪录片，他不碰。但我的话我会觉得是说，对我来讲任何题材都是好题材，比如说我现在这阵子我接触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比较多，那我可能对这个东西比较兴趣。可能我这阵子都看 NBA， 那我可能对 NBA 比较兴趣。那我这阵子可能 常看泰森打拳击、
哦、多元尝试。
对，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我现在不会去专注去做某件事情，但是对我来讲每一件事情都是我的素材，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用我不知道，但是我每天都在吸收，什么时候从口袋里拿出来不知道。所以呢我有一首歌哦，能够符合我的心境呢。陈雷啊有一首花戏的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花戏的哦，这首歌啊其实可以很代表我的心境哦。
哇，太应景了吧。而且我发现你点的都是很经典的歌曲。
哎，对、啊、
有一个共同点啊，今天的歌。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陈雷的
花戏的哦。
若歹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规工嫌食无够香，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食，嫌某生歹看。摆着好车惊人偷，大厝歹拼扫，食甲伤好，惊细伢狗，水某会跟人走。人生短短，好亲像在佚佗，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心歹看，摆着好车惊人偷，大厝歹拼扫，食甲伤好，惊细伢狗，水某会跟人走。人生短短，好亲像在佚佗，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福报？其实无撇步。
分享拍摄心得，机会难得，分 享家具语录，深刻体悟，分享特色专长，吸收成长。让我们继续收听星空周记节目吧。
跟黄导合作，那真的是必须要拍影片了吗？
当然。
那这次黄导对于我们第一次首次合作这个录影，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你好专业哦，好多细节都有照顾到。
哦，真的吗？
对，不管是敬畏也好啦，或者说眼神啊，然后你的头发啊，或者甚至你的 一举一动，我觉得你都有照顾到位，然后感觉就是连画面的构图你都已经想好了。
哇，谢谢黄导。
真的
啊、我没有想到会被称赞、
真的、然后专业遇到专业，我跟你讲，大家会英雄惜英雄，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仿佛就看到一个很专业的一个 在我面前，你知道吗？
我内心也是充满了澎湃啊！
哎呀，真的、
大家可以来等我们节目播出过后去看我们一起合作的影片、这次的拍摄地点也是在我们的录音室内。
对
对，就是我们在哪里录音就是在哪里拍影片，
现场取材，
敬请期待一下。
OK，
那想问一下黄导，今天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内容中聊了那么多关于你当摄影师啊、导演啊等等的工作的内容嘛，那你有没有什么专业的小技术要跟听众们分享一下？
其实哈，我觉得不管你是在演戏或者当工作人员哈，那你最要掌握的是，我觉得台词这件事情很重要。不管你是工作人员，你要跟演员怎么去沟通，然后或者是演员自己要讲，最基本是有台词，你才会去做到演戏这部分。所以当你忘词，什么事都别讲，或者是说我现在看到你一个惊讶的表情，这是事实。当你在演戏的时候，你半句话都讲不出来，忘词的时候，你就算再会演白搭。那但是你讲好台词，你不会演也是白搭。但是前提之下呢，你一定得先背好台词。所以你看到很多影帝啊或什么东西啊，他们一大早就到片场去，那些真的是老演员，他们到片场是背台词，绝对是背好台词，他不会漏词的。那然后他在讲话的时候，就算他有延迟还是什么，他是在加戏
哦、
对啊，或者说他还有更好的表达方式，他把它讲出来了，他不会说按照脚本那五个字，他是照那五个字讲，他用他的心情做转变，那再加上他的语气，再加上他的表情，他会为什么人家为什么影帝演得那么好啊？他也是讲这几个字啊，没有，他其他方面加了很多元素是没看到的，不是说光你背好台词，就这件事，
就很多细节还是很重要，除了台词以外。
对，所以为什么你说啊，梁朝伟动个眉毛就当影帝？为什么大家都有眉毛，为什么不动一下就能当影帝？没有那么简单啊。刘德华也是啊，刘德华是不是演技比他好很多？也是啊。那但是为什么是梁朝伟？对不对？那一定有他的原因在，一个人会成功一定有他的原因在，但你不知道，他也不会跟你讲，那说不定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真的。就说你为什么会成功，不知道，这是真的。那但是你为什么，但是你在成功之前你做好准备了没？一定有做准备，
你有没有做努力这样、
对，但是你怎么成功你不一定知道。但是你的朋友可能会来跟你解读啊，你是因为什么什么这样成功的，哦，好像有道理呢。对呢，但是在那之前不管讲了任何话，你得先做好准备。
确实
对对对，就跟买彩券一样，你想得头奖，你不买彩券不可能中，所以你得买彩券一样，做好准备，你才有机会得头奖。
就像当网红爆红的时候，他也不一定会是一支影片就红嘛，他可能是拍了上百支，有一支就中了，然后他就开始流量就往上窜，
对，
就这种概念。
对对对，所以你没有尝试，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功，但是你不试，完全就是零，有试就有机会，就是这个概念。
这个部分是不是也直接影响到我们下一题的那个名言佳句了？
哎呀，好像是呢。
突然觉得这两题好像您直接把它合在一起，我还不用问你就已经直接讲出来了。本来还想说，那导演要不要来分享个名言佳句，后来越听就觉得不对，这好像就可以当名言佳句了。
可以啊，总结一下就是说哈，就是在完成之前啊不要放弃，就这么简单。你要完成之前不要放弃，说不定下一次尝试你就成功了。那为什么不做尝试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机会完全是没有的？那是不是我们再试试看，说不定机会就来了。
确实
是这个概念。所以呢，其实我会觉得是说
前面所说的就是不要轻易放弃嘛，
啊，
一定要努力，因为不努力，我想到一句名言佳句，就是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 一定不会成功
啊。对，
哎，对，就是这个、
同样概念。
突然觉得这个好像很符合你刚刚前面所讲的部分。
对，
我觉得今天跟黄导聊这些内容啊，就是不管是导演啊、摄影师啊，或是自己的人生经历拍短影片的这些过程，都其实蛮欢乐、而且从中学到了很多不同面向的知识，或者是大家、因为毕竟你也知道电视台摄影师也不是很稀松平常的职业嘛，就是不会像老师那样比较就是一般人可以接触到的、今天真的是受益良多啊、用个成语来做个总结。
您客气，您客气。
欢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我们节目一下子就来到尾声，也想问一下黄导，你在节目的最后想要给听众们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是什么？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首周华健的《朋友》，
又是个经典老歌。
对，很经典哦，因为我觉得哈、大家哈、出来就是交朋友，然后呢有朋友哈、我们才会有得到一切，然后呢也不要说藏私，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朋友分享，然后呢朋友呢一定会这样子，也是会无私的跟你分享，所以这一句朋友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出来就是交朋友，然后呢也不要说因为成长的路上呢，然后呢如果没有人支持你呢，然后呢你要放弃，要千万不要这样想，一定有很多很多在默默支持你的朋友们、我觉得用这一首朋友呢来做一个非常很棒的一个结尾来送给各位。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用这首周华健的朋友来当做我们节目最后的收尾音乐，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礼拜六下午同样时段5点到6点再跟大家空中相见，在 IG 跟 FB 搜寻星空周记这个名称都可以看到更多有关于节目的介绍与相关资讯哦，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一杯酒。